大家好，欢迎来听故事，我是姑姑老师。最近又有小朋友来信问姑姑老师，《西游记》桌游哪里可以买呢？哎呀，尴尬啦！姑姑老师还没画完啊，本来满怀着雄心壮志，打算讲完故事，趁过年要做完，结果就在混乱中被我刻意的遗忘了。哎，姑姑老师的时间啊，不见得是自己的呢。例如，姑姑老师最近忙着吃吃吃，一路吃，因为啊，大家都对姑姑老师很好啊，很热情的要帮我践行。但姑姑老师发现，实在是有太多的事情要处理，只能够先欠着了，等下次回来再吃啦。原本以为一切都可以按计划进行，但就在姑姑老师打字的当下，就现在哦，突然收到短租公寓房东的来信，他非常的抱歉，因为临时有事要取消下礼拜的订房。哎，只能说不管在哪个国家，鸟事都会发生。不过还好姑姑老师有 B 计划，提前预订了贵了一点的旅馆，就是预防这种突发状况啊。没想到就真的发生了。哎，不知道该庆幸姑姑老师有预卜先知的能力，还是有容易遇到鸟事的特质啊。那这边呢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生活中真的有许多无法控制的突发状况，我们能做的就是随机应变，以及养成自己啊随遇而安的心态，保持乐观啊。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，那坏的开始呢，也是成功的另一半哦。好咯，那处理完突发状况的姑姑老师，就继续来讲我们今天的封神榜。那今天要讲的是四圣。上礼拜我们讲到姜子牙回到西岐，就对张桂芳发动偷袭，半夜里来袭击，打得张桂芳他们连夜败走，向朝歌请求支援啦。那文太师收到了消息，正烦恼要不要亲自出兵，他的徒弟吉利就建议找人帮忙。那找谁呢？这要问问文太师啦。话说文太师听了吉利的话，忽然想起海岛的道友，就拍手大笑地说，啊，只因为事情太多啊，每天忙忙碌碌，为了这些军民事务，忙得都没时间啊，把这些道友都给忘了。要不是你刚才提起，什么时候能有时间和他们联络啊？就吩咐吉利传令，让众将领知道，这三天内啊，不必来见我，你和余庆好好的看守相府，我去个两三天就回来了。文太师说完，就骑上墨麒麟，腰挂两根金鞭，把麒麟顶上的角拍一拍，麒麟四足自起风云，霎时间周游天下。这墨麒麟可是比私人专机还要厉害啊，四足风云声响亮，铃声五彩映金光，周游天下马上到，方显玄门到蜀昌，真是走到哪里都出尽风头呢。那文太师去哪里呢？他来到了西海九龙岛，看见那些海浪滔滔，烟波滚滚，把他的坐骑落在崖前，只见那洞门外奇花异草斑斑秀，快薄轻松瑟瑟清，真是只有仙家来往处，哪许凡人到此间呢。就是这边只有仙人来往，没有凡人啊。那文太师正在欣赏风景，只见里头一个小童走了出来。文太师问他，
你师父在洞里吗？
小童回答，
家师在里面下棋。
文太师说，
你可去通报上都文太师来访。
小童进洞来，对老师说，
老师，外面有位商都文太师来访。
四位道人听到的消息，都一起走出洞来，大笑着说：
哎呀，文兄，哪一阵风把你吹到这里呀？
文太师一见他们四个人走出来，满面笑容的迎接他们啊，就一起走进洞里，互相行礼后在蒲团坐下。四位道人说：
文兄啊，怎么会过来呢？
文太师说：
我啊，是特地来拜访的。
道人说：
我们这里远离世人，住在这荒岛之中，怎么会特地过来呢？
文太师讲：
我受国恩，受先王的托付，官居相尉，统领朝纲，责任重大。今天西岐武王驾下的江赏，乃是昆仑门下仗着会些道术就造反啊，主激发作乱。之前派张桂芳领兵征讨，不能取胜，奈何因为东南又乱啊，诸侯猖獗。哎呀，我原本想要西征，但又怕朝歌无人，实在想不出办法，只好来找道兄求助啊。如果道兄肯助一臂之力，扶危拯弱，除暴安良，文众实在感激不尽啊。
第一位道人说：
啊，文兄既然来了，我贫道愿意前往救援贵方，大事自然可定啊。
只见第二位道人又说：
哦，要去的话，我们四个人都一起去。难道说王兄为文兄助一臂之力，我们就不去了吗？
文太师听了大喜，这四个人是谁呢？他们啊，是四圣，也是封神榜上有名字的哦。头一位姓王，名魔，哎，还好他不是姓魔名王了。那第二位姓杨，名森，第三位姓高，名有钱，哎，好名字哎。但只是同音啦，有呢是朋友的有，钱是乾坤的钱。第四位姓李，名星霸，是凌霄殿四将。他们就请文太师先回去，他们随后就到。文太师感激的再三道谢后，就骑上莫麒麟回朝歌等他们。那王魔同时安排小童把坐骑送去岐山，他们四个人啊就往朝歌出发了。王魔他们四个呢，一起驾水遁往朝歌而来。这次不是土遁啦，人家是海岛的仙人用水遁呢。那五行之内水为仙，不用乘舟，不驾船，大地乾坤瞬间到，必有宫内圣人传。话说这四位道人到了朝歌，收了水遁进城。朝歌的军民一看，哎呀，吓得魂不附体呢。王魔带着一字巾，穿着水和服，脸圆圆的就像满月，哦，是个月亮脸啦。那杨森帘子哭，像是驼头打扮，穿着黑色的衣服，他的脸哦也黑黑的，哎，像锅底那么黑，还有红色胡须，像是朱砂那么红，两道黄眉，哎，那个啊，姑姑老师想到黄眉怪呢。也是黄色的眉毛哦。那高有钱头发挽着双胡髻，穿着大红服，有张蓝定脸，红头发上下獠牙，哦，这有点吓人啊。李兴霸则是戴着鱼尾金冠，穿着淡黄色的衣服，脸啊却像是红枣那么红，一把长长的胡须。他们每个人呢都有一丈五六尺长，哎，哇，都是巨人，超级高的啊，晃晃荡荡的在路上走着呢。那民众看见了，吓着伸舌头咬指头的。王魔问百姓说：
文太师府在哪里呀？
有大胆的回答，
哦，在镇南恶龙桥就是啦。
四道人来到了相府，文太师迎请他们进来，行礼完毕，就传令
摆上酒来。
他们左道的人呢，虽然也是修行的，但都吃荤喝酒，吃斋的比较少。他们五哥呢就喝得尽兴。隔天文太师上朝见纣王，说
臣请来九龙岛四位道者，往西岐破武王。
纣王问，
哎，太师为孤治国，为何不请来相见啊？
文太师领旨，不一会儿就领着四位道人进殿来。那纣王一见也是吓得魂不附体呀，因为啊，他们实在长得好凶啊。那道人见纣王说，
纳子行礼啦。
纣王说，
道者平身啊。
就传旨
命太师代替朕在先庆殿陪宴。
文太师领旨，纣王回宫。大概是纣王见了他们也是有点怕怕的啊，就请文太师代替他宴请这四位道人吧。那他们五位在显性殿饮宴，没喝几杯，王摩说，
文兄啊，等我们成功归来再来喝酒吧，我们去也。
四位道人离了朝门，文太师冲他们出朝歌后就回府等他们消息了。那这四位道人又驾水遁往西岐山来，一下子就到了，落下水光来到张桂芳园门，探马报入，
报告，有四位道长在园门候见。
张桂芳听到了消息，出营接入中军。张桂芳风铃向他们行礼，王摩见张桂芳和风铃好像受伤了，就问
文太师请俺们来助你一臂之力，你想必是受伤啦。
风铃就把手背被哪吒打伤的事啊说了一遍。王摩说，
给我看一看啊，原来是乾坤圈打的。
就从葫芦中取出一粒丹，放进嘴里咬碎了插上，说也神奇耶，这伤口马上就好啦，真是仙丹妙药呢。那张桂芳也来求仙丹，王摩一样治好了他，又问
西岐姜子牙在哪里呀？
张桂芳说，
我们啊离西岐70里，因为兵败了才到这里呀。
王摩说，
快起兵往西岐城去。
张桂芳立刻传令，一声炮响，三军呐喊，杀奔西岐东门下寨。那姜子牙在相府正在商议着这几天张桂芳兵败的事情，探视马报来，
老爷，张桂芳起兵在东门安营啊。
姜子牙对众将官说，
张桂芳此次前来啊，必定是求到了援兵啊，各位务必小小心啊。
众将领得令，那张桂芳带着援兵杀来啦，到底姜子牙要如何因应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那我们就下回分解咯，拜拜。